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多多主持。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我是多多。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第22章，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论异象谷的末世。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2章的第一节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22章，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一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得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鼓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旗。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到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 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比押鞋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2章的第一节到25节，主题是以赛亚论异象谷的末世。在这章里面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14节，是预言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第二个部分呢，是15节到25节，预言神对舍伯纳的审判。当时呢，是耶路撒冷南国由大王西西家治理的时期，因为西西家不听从先知以赛亚的警戒，执意要去倚靠埃及和巴比伦，为了能够摆脱强国亚述的辖制。在第一节的经文里说到的异象谷，就是在耶路撒冷靠近吉伦西的一个谷中。以赛亚在这里领受异象，他在这里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事情，所以称为异象谷。也可以说异象谷就是指耶路撒冷。在圣经经文第一节的下半句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或许说到这里会让我们想到，人们上到房顶是为了躲避灾难，或者是到房顶上看看有什么发生的事情。然而第二节接着说，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义雅，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原来人们在房顶上是为了狂欢，有可能是因为古时王特哈加的埃及军队逼近了，西拿基利暂时停止对耶路撒冷的围攻，所以百姓们以为亚述的威胁已经解除了，就整个城都狂欢着。可是先知以赛亚看着百姓的狂欢，他却喜乐不起来，因为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是耶路撒冷即将败落的异象。虽然说面对亚述的围城，他们并没有死在刀下，可是之后他们却是死在瘟疫当中。第三节说，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在这里说的有可能是以赛亚预言主前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的领袖弃城而逃只发生在西底家王的年代。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描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景象，特别是第五节说，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这就是直接宣告一切的灾难都是出自万军之耶和华。第六节中提到的以兰，在以赛亚的时代一直都是巴比伦的盟友，帮助巴比伦对抗亚述。在异象当中围攻耶路撒冷的敌军就包括了以兰和吉尔， 这可能就是亚述跟巴比伦两次围攻耶路撒冷，也可能是预言主前586年巴比伦的围攻。巴比伦已经征服了亚述，所以军中有吉尔的士兵。第八节到十一节是说明了耶和华降下这灾的原因，是因为犹大国在预备防御敌人的攻击之时，只仰望自己拥有的兵器，还有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的准备，却没有仰望他们的神。所以第八节说他去掉犹大的遮盖，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是他除掉犹大的防御。而那日就是耶路撒冷备战的日子，西西家王竭尽心力地加强防御能力，使耶路撒冷的武器、城墙和水源都准备好，他们放心又自满地不仰望、不顾念他们的神。可是即使神除掉犹大的防御，犹大百姓的心却刚硬，死不肯悔改，也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所描述的景象。十四节以赛亚说，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着是第二个段落，神以设伯纳为例宣告一个人倚靠自己的结局。十六节我们看到那身处在高位的加宰设伯纳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他相信自己会荣华的寿终正寝。可是17节到19节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设伯纳将死在被掳外邦的途中，他并不能够享受自己在高处凿出的坟墓，这也预言了当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以利亚敬将取代设伯纳担任加宰的地位。最后在20节到25节神以以利亚敬作为例子宣告一个人被别人倚靠的结局。当我们看到第20节到21节里所说的神将以利亚敬召来代替设伯纳的位置，我们很可能自然想到，哇，这个以利亚敬必然会得到荣耀。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因为22节到24节就描述了以利亚敬大得荣耀的光景，甚至他的整个家族都因为他得到荣耀，把他们一切的盼望都挂在他身上。可是到了第25节就来了一个大反转，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22章第1节到25节，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论异象谷的末世。弟兄姐妹，身为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作为信徒的应当跟随倚靠的是神，而不是神所使用的人。我们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